安静自己的心。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弟兄姊妹啊、一起查考您话语的时间。父啊，我们盼望借着雅各一家的故事，借着他的这些儿子们悔改的故事，借着您在约瑟身上成就大能的故事，让我们真的明白您是何等的有爱，让我们真的明白我们是何等的软弱败坏，是吧？我们就来到您的面前，祈求您的恩典，得着您的怜悯，得着您的救恩，是吧？谢谢您，也求您祝福我们下午的时间，您的灵与我们同在，把话语解开给我们听，把天上的玛纳喂给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上次查到的是创世纪的47章哈，我们今天继续看创世纪的47章，47章的7节哈，我们上次停在这一段里面，没有创世纪47章的7节，对，创世纪47章第7节，对。我们上次把这个已经解了一下，我们今天稍微回顾一下这段经文的解释。上次约瑟领他父亲雅各进到法老面前，雅各就给法老祝福，法老问雅各说，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雅各又给法老祝福，就从法老面前出去了。啊，7到10节。那这一段的记载呢，其实是整个创世纪到现在呢，第一次我们看见了雅各有悔改的心呢，其实就是他看见了自己问题出在哪里，看见了自己错在哪里，第一次有迹象。那我们今天前半部分的主要的时间，我们会回顾一下雅各前面他是一直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过这一辈子的。那在这之前呢，我们稍微回顾一下上次讲的这个几个要点啊。第一，就是从来都是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所以法老在这里面表现的他是信靠相信雅各背后的那个神的，所以是不可能一个皇帝要底下一个宰相的爸爸来给他祝福，那除非是他相信这个宰相这个丞相约瑟背后的神，雅各背后的神是比他们更大的。所以我们上次讲了一点历史啊，讲到那个当时的这个王是谁啊，这是埃及的古王朝里面唯一的一小段时间里面，他的法老他的王是敬畏的，有敬畏的心的啊。他整个的埃及的历史当中，绝大部分的法老都是没有敬畏的心。所以我们前面分享过一次的对比啊，就有两个法老的对比啊，雅各的法老和这个摩西的法老，对不对？这两个法老是个很鲜明的，雅各的法老是有敬畏心的，摩西的法老是完全没有敬畏心的。雅各的法老是愿意让雅各给他祝福，约瑟的法老是愿意让雅各给他祝福的，但是呢，摩西的法老是谁是耶和华啊？你们要去干什么？他完全不让他们走。所以摩西的法老呢，在历史上应该就是图特摩斯的3世啊，那第18王朝，就埃及的第18王朝。所以雅各的法老呢，应该是在这个埃及的第12、13王朝的这么一个这当中很短的一段时间。那后面因为有外族入侵啊，所以上次我们讲这个歌山地什么都已经讲过了。所以这个是这段经文的第一个点。这段经文的第二个点呢，雅各的悔改体现在哪呢？他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啊，寄居这里英文叫做pilgrim 啊， pilgrimage 其实就是直译过来其实就是朝圣啊， pilgrim 其实就是朝圣。其实这有点像什么，就我们都知道基督徒有什么，有得救有成圣，对不对啊？有 salvation 有 sanctification。 salvation 就是你一个免费的礼物，你意识到自己错了，我是个罪人，耶稣替你死在十字架上了啊，他把你一切的罪赎了，然后他从死里复活了，你相信他赎了你的罪，你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你就得着了这个救恩。这个救恩就是你一切的罪的后果被赦免了，你的罪被涂抹了，不再被纪念了。所以从那一刻开始，那个点开始呢，那个后面要走的路，就人生的路呢，圣经里叫做什么？叫成圣。什么叫成圣呢？就是孩子生下来了，种子种下去了，他要长大，越来越像谁呢？越来越像基督，越来越像耶稣。就是你以前是一个 可能是一个贪婪、嫉妒、恐惧、败坏的人，然后你重生了以后呢，不是说你立刻就变成一个像耶稣那样的人，而是呢，你里面的原来的老我死了，然后种了一个种子进去，然后它会发芽，然后它慢慢的长大，然后你圣经说呢，是越来越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神和人爱他的心一同增长，讲的其实就是我们里面那个小小小的那个新的重生的我呢，就一点一点的长大，所以长大的过程就叫成圣，像不像朝圣的过程，就像你往一个圣洁的方向走，就这么一个过程。所以雅各就说呢，他这一辈子呢，其实这是一条什么路呢，其实就是真正他是在往圣洁的方向走，他并不是待在这里的。所以翻译成寄居是翻译的非常贴切的，比如我们去一个地方住，我们去酒店住，我去玩，我们从来不会担心这个酒店盐够不够啊，被子够不够啊，这个电梯会不会有人修，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你不会在那里常待的，你是路过那里的。但是呢，你会担心家里的盐够不够啊，尤其我们做主妇做妈妈的要想一想，哎呀，东西不够了，要再补一点，为什么？因为你觉得这是我的地方，这是我的家。所以区别就是神告诉我们，你们在地是寄居的，就是你一直是在动的，你一直在往前走的，往哪走呢？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其实我们人，你回想一下，我们的一生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你并不是说能停在一个地方，那我们无论是身体的状态不能停在年轻的状态无论是我们的行动能力，无论是我们在一切时间里的东西都抓不住的你最喜欢的孩子也好，健康也好，钱财也好，名誉也好，其实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他就告诉我们，你们要找天上的财富，耶稣告诉我们不要找地上财富，因为他说地上财富你会跑的会虫子来住的会生锈的，天上财富是不动的，讲的就是这个，就是我们是这段时间是一个动态的，是往前走的，是寄居的，是在酒店里住着的。我们的目标在哪呢？是天上，是有一个永恒的家。这就是雅各终于明白他的根子的问题，是他开始意识到他是寄居的。我们等会儿会有十几个的这个有十几个的这个细节来看雅各的这个对比啊，就是他前面这么长时间啊，他从40岁到130岁的90年啊，他都没有意识到这么一点。他终于在他的心死了之后又苏醒了，心死了就是便雅悯怎么样被带走了，苏醒了就是什么，约瑟派人来告诉他们他是活着的。所以他经历过这个以后呢，其实他经历了一个特别重要的新的重生的过程。所以在这个里面，他寄居是他开始谦卑的一个信号。那第三点呢，就是他上次讲到，我们讲到他说他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啊，苦这个词在原文里面他用的是这个 evil 啊，我们的 NIV 用的都是 difficult， 那就是难啊。那为什么 KJV 就是最初的这个版本用的是 evil 呢？就是我们的苦难都是从罪来的，所以雅各他是很清楚的知道他为什么这辈子吃了那么多苦他哀叹他又少又苦是什么？他是日子又少又多罪，罪多苦就多，就这么个逻辑。他非常清楚，他老雅各这辈子其实不是像他想的那样，他很希望奔向光明的前程，但是总是把事情搞砸虽然神的祝福一直在他身上，但是吃了很多的苦，所以他意识到在地是寄居的，他意识到他在这辈子有很多的 sin， 有很多的 evil 的事情。那我们稍微借着这个呢，雅各开始悔改了。我们来看一下对比一下雅各到底都做了一些什么哈。我们对雅各这个人呢做一个最后的回顾。那我们先看一下27章，往前翻哈，创世纪的27章，这是雅各开始出现的这个一个场景哈。创世纪27章的11到13节哈，这是雅各做的第一件犯浑的事情啊，我们用通俗的话来说。那27章开始啊，其实雅各的戏份就开始重，我用戏这个词就用大家好理解一点，实际上呢就是神记载的笔墨就开始重了。 整整创世纪一共多少章呢？50章，一到26章和27章一直到最后，神几乎用了一半的篇幅来讲雅各一家。我们最好奇的那个创造的篇幅大概也就是一章，造六天造天地就是一章。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得出神更愿意我们了解什么，但我们更想知道恐龙在哪里，对吧？这个就是我们可能翻来覆去就那个我刚信主的时候就创造那部分总也没读过瘾，怎么就不多写一点呢？很快就没了。其实神告诉我们最重要的他就会花笔墨多一些。所以整个雅各你看他从27章一直写到我们的47章，雅各整整20章你才看见什么，他开始谦卑了，就告诉我们呢，其实孩子们你们每一个人都是雅各，你在雅各的经历里啊，一定能学到东西的，一定能看见自己的。所以我自己是真的很深的感恩神，就是在这个上面，他让我们读这些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让我们真的看见呢这些的事情记下来啊，都是让我们看见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就是一个一个雅各的影子。那雅各做的第一件在血气里的事呢，就是27章11节到13节。是什么？雅各对他母亲利百加说，我哥哥以扫浑身是有毛的，我身上是光滑的，倘若我父亲摸我，必以我为欺哄人的，我就招咒诅不得祝福。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你招的咒诅归到我身上，你只管听我的话，去把羊羔拿给我来。这是一个什么背景，我们不再把所有的故事讲一遍了，因为大家就算没有跟着这个查经的弟兄姊妹，应该创世纪都很好读的啊，它不是特别这个艰深的，都大部分都是故事，所以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故事的情节是什么。其实就雅各去骗他爸爸的祝福啊。为什么我要把这三节经文摘出来呢？这三节经文充分的体现雅各和利百加是故意犯罪啊，这点非常重要。就是他不是说什么我有一个人冲过来啊，用枪指着我，然后我害怕我撒谎了啊，有没有这可能？完全可能，对吧？我或者撒谎了，我或者什么被枪打死，他会在怕死的时候他什么撒谎。这个不是说对哈，这只能说呢他的生命没有到那个那么高的程度，他能够宁可要神的义他也舍弃自己的生命。但是这里呢不是这个情形，他是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个后果，而且是英文叫 deliberately 啊，就是特意的有计划的有预谋的来做这件事情。所以这说明啊，雅各的罪性不是一个说我们用什么说哎呀就是软弱了，就是有点这个贪财了，或者有点肉体的小毛病了，不是这样啊，是他里面的那个 sinful nature 带出来的。这里呢还会为什么我把这三节经文讲出来，还会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人，就是他的妈妈利百加。你会发现呢雅各这个跟谁学的？
妈妈，
跟他妈妈学的。就是利百加就是这样的人，利百加就是面对他想要的东西他没有原则。我再说一遍啊，我有一个想要的东西，我可以坚守神的原则去得到，也可以什么，我用骗的方式去得到，对不对？所以利百加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就是他要的那样东西在我们人看来是对的，他要什么？他要神的祝福啊！这也是雅各之所以后来神一直会带着他的很主要的原因。但是呢他用的方法是违反神的道，是罪的方法啊！这个是我们常常会掉进去的一个坑啊！而且这个妈妈因为爱雅各心切，她甚至在雅各面前也是这么做的。所以你会发现呢雅各最后真正他这辈子学到的并不是他妈妈想要神祝福的心，他这辈子真正贯穿他始终的是他妈妈的这个做事方法，对不对大家？所以你会发现哦，人是靠自己行出来的那个样子去感动人。所以耶稣他为什么要道成肉身来，他如果不把神的样子活出来，我们不能够很清楚的知道神到底是有多爱我们 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耶稣他道成肉身来了以后，把神的爱、神的恩典活出来了。我们知道，哦，神这么爱我们，哦，他看见大麻风，他会上去摸一下。哎，这种细节，比如他看见这个南阴城的寡妇啊，他的独生子死了，一整城人出殡啊，那巨大的哀伤。南阴就是快乐，一个叫快乐的城啊，一整城的人处在哀伤中，他完全可以用嘴巴说一声：“你起来吧。”啊，他上去摸一下，这种都表明了神的爱是非常非常 tender， 用英文讲是非常柔和的，非常感受到你需要的。这种你必须得是活出来才有的，对不对？你靠鼻血你是感受不到那个样子，因为这个大麻风很可能从他得大麻风这辈子没人摸过他啊。以色列人是除非那个扛那个棺木的，别人是不可能去碰的，因为一碰就不洁净，不洁净他很多东西不能吃了啊。我们都知道去看那个利未记你就知道这个那个是意味着什么。所以这些都表明神的爱是极其极其深的，但是呢这个是需要活出来的。活出来的对人的影响远比你讲出来的对人的影响要深得多。所以利百加在这个事情上做了一个特别特别特别糟糕的榜样。所以雅各这辈子贯穿始终的就这个秉性，就是这个秉性。他从来不会想什么是最重要的，就是神的道、神的公义。神宁可你少做也不要你犯罪，神宁可你等待不要你靠自己去抓。所以雅各的名字就叫抓啊，神给他改名叫以色列。以色列叫什么？神的王子。神在雅各一生就在做这一件事情，把一个靠着自己的血气罪性到处去抓自己想要东西的人变成什么？安静等候神的王子啊。等候以后我们会看见这个到最后雅各变成一个什么样子。17年你再看他很安息了啊，等到他在给那个祝福的时候，给两个孙子祝福的时候，就表现得很清楚了。所以27章的11到13节，所以利百加的这个带领呢，使雅各这辈子就眼瞎了。什么眼瞎呢？他就看不见自己这个罪行，这个是很糟糕的。因为当我们当雅各从他妈妈那里、从父母那里得来的东西啊，是很难你一下子看得清楚的。就你，因为你不会觉得这个是错的，因为你觉得这个从来都是这样的。因为他妈也是这么干的，他觉得我也这么干的，这个没有任何问题。所以利百加在这件事情上，他说：“你招的咒诅归我。”在我们人看来，好有母爱啊，对不对？有意义吗？为什么没有意义？上帝跟摩西说什么？谁得罪我，我就什么涂抹谁的名，有没有这个话？摩西怎么说的？摩西说：“来。”你要饶恕他们。这个摩西在旷野带着，摩西是整个圣经里面的先知里面是最最有爱心的一个啊，那个心啊，这个爱心大的，我在新约里我只看见保罗有这颗心啊。摩西说：“你把我的名字涂掉，你留下他们，他们可都知道生命册意味着什么的。”他说：“你把我的名字涂掉。”保罗说：“我宁可我自己名字涂掉，我不愿意我的父老、我的百姓失丧。”就是他，保罗在讲他的这个以色列家的这个人不得救的时候，所以摩西非常有爱。那为什么摩西说你涂抹我的名，你饶恕他们？上帝说什么？谁得罪我，我涂抹谁的名。所以利百加这么说，第一是没有用的，上帝不会因为他说就把该给雅各的审判放到利百加身上啊，所以这个是完全不合神的道的。这个就像我今天如果叫讲，我说是可以的，这就是什么？我在胡说八道神的道，对不对？所以他的妈妈他是根本利百加不知道神的道不是这样的，神的道是不可以，神的道是审判的时候是我一个人面对神的，对不对？我不能说哎，你再找一个那谁来，是他叫我做的。上帝说那他我还会审，你先说你自己的事啊，我们不能说是谁教导我的，没有的，先说自己的事。所以利百加这个教导本身就是错的。第二呢，他让雅各看见呢，这样的爱是好的，是义的，这是很糟糕的，这是非常糟糕。所以你会看见雅各的儿子们是否什么强调？极其糟糕，是不是？啊，雅各在家里的教导上，你会看见 是施予管教的，是极其溺爱的。所以你们有没有发现雅各的儿子除了这个约瑟啊，一老早被他哥哥卖了以后，剩下那十个兄弟是什么样一副场景，你们是非常读的时候都知道的，一言不合能把整个事件的人都杀光，而且用的是一个欺诈的方法，是不是跟雅各是一样的？骗，对不对？骗他们全去行割礼，对不对？行完以后，在他们不能行动的时候，两个人拿把刀哐哐把一成人杀掉，杀那头猪都很费劲的，你知道吗？你杀人下去一个又是一个人下去，他凶残狡诈怎么来的？就是根子哈，第一件的根子就从这里来啊。雅各的心是什么？爱孩子是这么爱的，你的咒诅归我身上，你做你喜欢做的事吧，是不是？哦，这个非常糟糕啊，这是爱吗？这个非常糟糕，你的咒诅归在我身上，你去骗吧，啊，没关系的。雅各就大个胆子骗了，他是这样的，他的儿子也会大个胆子骗，他只是骗，他儿子就大个胆子杀人。你看见罪是怎么样的？他是升级的，你只是披个羊毛，他上去就用刀；你只是说个谎，他上去就杀人。啊，他这十个儿子，以至于到最后，啊，这个犹大不得不跑到外面去跟那些外邦人混。我估计犹大自己也挺提防他这些哥哥弟弟们的啊，没有几个是好的。能因为记恨他的弟弟都能起杀心，啊，这是很可怕的一个事情。所以根子呢，就是这一节经文哈，我们来再往下看，29章16节。29章往后翻，29章16节。啊，拉班有两个女儿，大的名叫利亚，小的名叫拉结。啊，然后，下面我就不再读了，这就是雅各娶妻啊，这个故事就雅各娶妻，我们不细去往下，我相信大家都读过，我们就直接解这个雅各的这个问题出在哪啊。我们都知道雅各娶拉结，他用的什么？他用的自己的力，对不对？我做7年，你把女儿给我。我们都知道婚姻是什么？婚姻是神赐的祝福，对不对？我们上次我忘了，是好像 Eric 弟兄，对不对？在 Patrick 弟兄婚礼上他说什么？除非死亡把你们分开，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这个事情是神定的，这个制度是神定的，然后呢，死亡是谁来决定的？神来决定的。所以神把你们放在一起，那神把你们分开，那神赐的祝福是可以用人做手工做工挣来的吗？是不可以的，对吧？我去打工，老板给我钱，这是我当得的。我去打工赚一个老婆，这是我当得的吗？这个不是我当得的，这个是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神的祝福，什么叫神的恩典，也不知道什么叫敬畏神。雅各愿意爱拉结，这是非常好的，雅各是个非常好的丈夫啊，这个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呢，他做这件事情所带来的后果就是什么呢？就是勾起了拉班的贪心啊，这个我们原来都解过哈。拉班一看雅各7年这羊放的那么好，哦，太好了，最好多给我放几年。哎呀，这不行，那我就什么，我悄悄把利亚给他啊，我知道他喜欢拉结啊，我就把拉结扣下来啊，他又为了娶拉结肯定再给我干7年。所以啊，你会看见拉班跟利百加这姐妹俩啊，这是兄妹俩啊，这是非常像的。所以你就知道呢，你从拉班身上这个狡诈呢和利百加的这个欺骗，你又看见他们的根子在哪里啊，又在他们的父母亲那边啊。所以这个你不用再去圣经不用再记载，你已经看到。所以舅舅是这样的，他妈妈也是这样的，对吧？舅舅心里很狡诈的啊，就他就拿住了，你雅各就是喜欢拉结，所以呢你要坐这7年呢，我就悄悄的晚上呢我把利亚塞给你。完了，早晨起来一看是利亚，完了，怎么办呢？那不行，再来7年，所以14年。然后14年完了以后，他只娶到两个老婆，什么都没有，一点家业都没有。他生孩子，他得养啊，那没关系，那你再做几年，为了工钱。所以他为了 两个老婆加这个一份家业，足足为拉班干了20年。什么原因？20年的苦啊！啊，雅各说什么？我风餐露宿啊！啊，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31章40节哈、啊。嗯，雅各苦啊苦啊苦，真是苦啊！31章40节哈、啊。都有后果的，对不对？我刚才那个点忘记讲后果了啊，就是骗长子的名分，后果是什么？以扫要杀他，是不是？所以你要用罪的结果一定是惨的，这个是一个律。所以呢，雅各用自己的方法去挣啊，挣这个挣老婆的这个方法的后果就是什么？就是31章40节，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尝试这样。我这20年在你家里为你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啊。雅各在控诉啊，雅各对他的舅舅控诉啊。那时候主要是没有到没有这个没有这种报纸啊，
媒体
啊，没有媒体啊。要这个呢，基本上今天就会在微信圈里出来啊，这个舅舅啊，我做这种不道德的事啊，是吧？白日受尽寒暑啊，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啊，那就是辛不辛苦，怪谁啊？怪他自己。有没有一个跟他对比的例子？就是他爸爸以撒是怎么娶到这个老婆的？上帝拆了谁啊？让亚伯拉罕拆了全业最老的仆人啊，带着所有的礼物到了利百加家里。老仆人做了一个祷告，说谁最先出来说你喝水吧，就是这个人。利百加扛着个罐子出来说你喝吧，就是利百加。啊，当天晚上住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就把人带走了。啊，然后呢，以撒坐在田间，远远看见利百加来了。啊，所以以撒这辈子真幸福啊，真幸福。你看，从来没有什么白日受尽干热，夜间受尽寒霜，没有的啊。没有啊，而且呢，只有一个老婆。你说的太对了，啊、雅各哈、啊，雅各这不怪别人啊，怪他自己啊。这他搞了4个，整天一塌糊涂的这个生活，忙得要死，累得要死哈、啊。那怪谁啊？怪他自己。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他不相信神的祝福，他相信他自己啊。我相信我眼睛看得见的，我能抓得住的，我能理解的方法。我就用，啊！如果我不去说7年去娶拉杰，拉杰被人娶走了怎么办？对吧？那万一是他爸不肯给我怎么办？那我还是去做工，我更靠得住。上帝万一这个没搞成，那我娶不到拉杰怎么办？我太想要拉杰了，他爱拉杰的心是肯定的。为什么？你可以看见，当拉杰死了以后，他看他两个拉杰的儿子看得跟命一样。是不是？所以这个我们从来不怀疑，但问题是，你想要的东西能用这个方法吗？他特别想要神的祝福，这个心我们也可以看见的。他甚至冒着被他爸咒诅的风险也冲上去披个羊皮，是不是？但是能用骗吗？他想爱阿拉杰的心是真实的，能用靠打工娶老婆吗？这个都不是神喜悦的，神的道是这样的，他做的方法是那样的。我们继续再看第三个例子，30章，往前翻哈，第三个例子就到儿子这了，30章14节。30章14节啊，我读一下哈。割麦子的时候，流便往田里去寻见风茄，拿来给他母亲利亚。拉杰对利亚说，请你把你儿子的风茄给我一些。这节经文呢，又是儿子们和几个老婆天天打架的时候的一个经文的要节啊。你会场景一个个换哈、啊，先是在家里骗祝福，逃到舅舅家呢，前面就是在放羊来挣老婆。这个时候呢，儿子开始多起来了啊，几个老婆在开始这个家里开始打架了。
宫斗
啊，那出了一桩什么事情呢？就是风茄是什么呢？风茄就是曼陀罗花。我们原来解释过哈、啊，有的弟兄姊妹听过啊，有的没有听过，我们再讲一遍。曼陀罗花是什么呢？它的根是人形的，啊，大家可以去看啊，以前好像普夫在网上找出来过这个一模一样，还有点吓人的，还有鼻子有眼，对对，就是个小人儿啊。 那这样东西是干什么呢？这样东西其实就是偶像，因为呢他们都想生儿子。哎，这个东西吃了生儿子啊，是偶像来着啊。就像今天如果你总想生儿子生不到，你会怎么办？找偏方啊，赶紧去找人说拜这个灵就去，那边洗个澡灵就去啊，那边开个光灵啊就去啊。这就是，这说明什么？整个家的属灵景况，我用一个词来说，叫一塌糊涂，一塌糊涂。你会看见这里体现几点啊？第一，谁在找风钱？刘辩，刘辩是谁啊？刘辩是利亚的大儿子，也是全家最大的儿子，长子去干这个事儿，什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头在干，怎么带的？就我说的头是这家里的长子啊，他在干什么？长子带头在给他妈妈找风钱。这说明整个家为了生孩子已经打得一塌糊涂了。然后第二呢，想生孩子不去祷告求神，去干什么？去找田间有一个人形状的风茄啊。这个我不想说，大家可以去看那个相关的这个材料啊。就在那个时代呢，曼陀罗花这个就是大家就这么风俗，就是这样的啊，就是都相信这个玩意儿吃了能带生儿子的啊，带儿子来的。所以你会看见，第一，利亚一家在干这个事儿；第二呢，拉杰看见了还想怎么样？还想要。拉杰也相信，对不对？那什么？全家都不相信神的祝福，全家都相信风茄更管用。雅各在干什么？看不见呢。这个父亲在哪里啊？看不见呢。儿子没有教导，老婆也没有教导。亚伯拉罕一家可是属神的一家，亚伯拉罕和以撒可是一直以敬畏神而彰显在圣经里的。雅各呢？他的儿子们在抢风茄。你可以看见这个堕落的开始败坏的这个趋势哈，他是靠迷信得到了啊，然后这个儿子们开始越来越糟糕的。所以儿女是神的赐福，不是靠拜风邪的迷信而得来的。那第四个点我们再往下看啊，32章的一到二节。雅各仍旧行路，神的使者遇见他，雅各看见他们就说，这是神的军兵，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马哈念，就是二军兵的意思。好，我们这一节先读了一下，我们再读6到8节。所打发的人回到雅各那里说，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他带着400人正迎着你来。雅各就甚惧怕，而且愁烦，便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和羊群牛群骆驼分为两队，说以扫若来击杀这一队，剩下的那一队还可以逃避。然后后面呢，13到21节我就不读了哈，就是讲送礼哈。这个故事在讲什么呢？场景又切换了，儿子们有了，要从拉班家里舅舅家里出来，要回到他爷爷和他爸爸待的地方。这个时候面对的第一个难题是什么？以扫，对不对？以扫在他逃跑的时候说要杀他的，虽然过了20年，他不知道他哥哥是不是还要杀他，他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很害怕，对吧？那很害怕，他用的是什么方法呢？他用的第6和第8节的方法是什么？
讨好
他。13到21节的方法是什么？送礼。最有意思的是，这里还有一个大的前提是，第1、第2节，上帝已经怎么样？
显现
二军兵，他已经看见了神的军兵，他不相信呐，他相信雅各的计谋。比神的军兵要厉害，对不对？所以他更相信什么？雅各的计谋。所以我们上次结束的时候，我们不是举过一个情形，就是说呢，我们真正的信靠神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是我们爬电线杆爬到顶上，底下人说，这是周瑞斯弟兄告诉我们的，说这个你身上有没有安全带？有的。你相不相信这安全带？相信。那你松手啊？不松，我要自己抱着。我理性相信安全带，但是呢我不松手。雅各就是这样， 雅各相不相信神？相信，神都给他显现过了，他当然知道啊。这个在前面这个在那个天梯那里，他都梦见过神，是吧？这一切过程当中，神给他的祝福他也是看见的，但是到关键的时刻要松手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不松啊。所以呢，这里面呢，虽然有利百加的原因啊，还有一个次要的原因呢，是雅各比较个人能力比较强啊。我怎么知道呢？雅各一个人啊，能把那个井口的石头推开啊，很厉害啊！就他碰到拉杰那一段啊，别人是要好几个人聚齐了才去推开那井口的石头。雅各看见拉杰来了，他一个人就能推开，那力气是非常大。那时候他已经40多岁了啊。然后呢，40多岁到60岁，放20年的羊啊，他能寒白日受尽干热哈、啊，晚上受尽寒霜啊！我做不到的啊！我肯定撂脚我倒下了，我没有这种体力啊！所以雅各肯定是很结实很壮的。在那个时代呢，这是那个时代，不是我们今天啊，今天你可以坐办公室啊，那个时代什么，谁有把子力气谁就是比较牛的。所以呢，人就跟上帝在新约里讲的，神拣选的愚拙的让他聪明的羞愧啊，神拣选的能力小的让他能力大的羞愧。所以总觉得自己比较厉害的或者能力比较大的警惕一点啊，这是一个次要原因。主要原因是因为他这个他妈妈以来的这个导致的这个原因啊。所以雅各在这个看见二军兵的时候，他依然不肯松手，是他觉得他还是有办法可以想的啊。如果我也想不出办法，我也根本都不懂什么叫送礼这些事情，我可能就撂挑子了，反正我就相信神了，就松手，不松手也是死嘛，我就这样的。这就像我们碰到的电线杆子这个例子，比如说我爬到电线杆子上，和另外雅各爬到电线杆子上，你知道你觉得谁先松手？一定是我先松手，不是我信心比他大，是我手劲比他小，我抱不住了。他抱了3个小时，他还能跟人说话，我抱了30分钟我已经受不了了。反正就是什么，我松也得松，我不松也得松，我就松了。我一松发现，哎，好轻松啊，这袋子是真的。雅各呢3个小时还在那抱着，汗流满面啊，他还在抱着。为什么？他力气大呀，对不对？所以雅各为什么要130岁啊，他有他自己的原因。那我们再往下看啊，这就是第四个例子，就是神已经派天兵看护了雅各，但是他不信。所以呢，危险不是我们能胜过的，也不是我们用送礼能够解决的。人的方法和神的方法又是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啊。那第五节啊，对，第五个故事啊，那我们再往下看，32章22节，32章22节到32节哈，22节到32节，这里呢我就不全部读了啊。这是什么故事呢？这就是雅各与神摔跤啊。摔跤为什么呢？雅各非要神的使者的祝福，对吧？啊，这个神的使者呢，应该就是神自己啊，应该就是基督啊，因为旧约里面基督总是以神的使者的这个身份显现啊，包括在这个出埃及的整个过程当中，耶稣其实不能叫耶稣了，那个时候是叫基督了，那后面他道成肉身的时候就是耶稣，所以雅各跟神自己摔跤，他要什么？他要神的祝福，要的东西对不对？
对。
对的，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得救的时候都是这样的，要的东西是对的，但是我们的老我啊，根本还没被对付，还没死啊。但是我们要的东西对的，神就因着我们的心祝福了我们，因着我们接受了这个救恩祝福了我们。然后慢慢的成圣的过程啊，很痛苦的，就是一点一点的要死透，就是松手的过程。那我来问大家，祝福如果真的是祝福，是不是一个单向的还是双向的？什么叫双向的？就是我能够去换来吗？不能够。我能够去抢来吗？我能够去挣来吗？不能够。我能够靠摔跤赢来吗？不能够。他想要的心当然是好的，但是他认为祝福是什么？他认为祝福是我可以靠摔跤去迎来。 他甚至觉得呢，他跟神摔跤，他真的能赢。我们原来都解过哈，就是哪一句？
28。
对，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哈。来看一下，对，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他与神较力能得胜吗？他是不可能得胜，所以神到最后，因为在他的关节下面，就是他的大腿窝上拧了一把，他就瘸了。这一把是告诉他什么？告诉他，他需要的是软弱，不是力量。大家能理解吗？在雅各大腿根拧的这一把，和保罗身上的那根刺的道理是一样的，是一模一样。所以你看，神从亘古到永远是不变的。他希望保罗时刻的能够谦卑，时刻的能看见你的根恩典够我用的啊！我们看一下这段话，这段话是非常精彩的。哥林多后书，对，哥林多后书十二章，新约的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哥林多后书，对，翻到的姊妹先，弟兄先说一声。
326页，新约。
新约的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十二章的九节，八节开始吧。保罗说什么？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什么事啊？就是保罗身上有根刺，什么事情我不知道，但是呢，保罗很难受。这根刺的性质呢，就跟他腿瘸了是差不多，啊，雅各从此之后腿就瘸了啊。那为这事呢，他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然后他就是上帝啊，神对我说什么呢？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什么上？
软弱上。
软弱上显得完全。阿门，哈利路亚。
阿门。
我们的能力是我们的网罗和拦阻啊，因为我们的能力的主人是那个 sinful 的 nature， 是我们犯罪的那个本性，所以我们的能力是不会为神所用的。然后我们越往后做呢，我们会越倚靠这个能力，这是个恶性循环。所以神要你重生的时候呢，来，你先把你个人的老我的能力先去掉，你把你的软弱显出来啊。所以保罗说什么？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这句话太经典了，你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为什么呢？因为神的软弱总比人刚强。哎，你自己软弱了，神覆庇你，他不管怎么样都比你厉害，神不管怎么样都大过你。所以当你软弱了，基督就在你身上显为大了，你就变透明了，就不再是你，乃是基督了。那基督的力量有多大呢？
无穷。
哎，肯定比你大嘛，肯定比你圣洁嘛。所以我什么时候软弱就什么时候刚强了，就是这个意思。然后雅各同学呢，我们回到那个故事，他要祝福的什么？摔跤。我不软弱的，我能摔跤的，我甚至能赢过神的。我正是因为赢过神，神才祝福我，是这样吗？我们翻译到今天，是因为我服侍神很卖力他就祝福我吗？是因为我服侍神很有果效他祝福我吗？是因为你软弱，你愿意让神在你身上显为大，他才祝福你。是因为你看见你是无用的，你只不过做了一个无用的仆人所当做的，他才能够祝福你。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反合的道理啊，就 paradoxical。你失掉生命的就得着生命，得着生命的就失掉生命，神永远都是这样。就是你知道你不配得这个恩典的，神的恩典就给你。你觉得呢，我比别人更会摔跤，还能赢神，最后的结果呢，神必须先要让你瘸了，才能让你看见恩典。所以我们再看，这是第五个故事啊。第六个故事，33章的1到3节，雅各举目观看，创世纪33章1到3节， 雅各举目观看，看见以扫来了，后头跟着400人，他就把孩子们分开交给利亚、拉结和两个使女，并且叫两个使女和他的孩子在前头，利亚和他的孩子在后头，拉结和约瑟在近后头，他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一连7次俯伏在地，才就近他哥哥。啊，这是个什么故事呢？还是他要去见他的哥哥，怕死。他用的方法是什么？巴结的方法是啊，还有呢，他非常诡诈，
计谋。
啊，他把他最舍不得的放在最后面，把他最舍得的放在最前面，所以你知道吗？人的心呢，在最最危险的时候，他是会区分开来的。啊，所以我来告诉大家，大家不要高看自己，太高看自己。我常举的例子说，假设你有12个儿子。12个孩子，像雅各这样，你是不是真的做到像神那样，每一个都是眼中的同人呢 ？No， 人做不到的，人做不到的。雅各这个故事充分的告诉我们，我们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些是会放在前面的，有一些是放在颈后头的。大家能明白这个道理吗？所以雅各是充分的显明了人的本性是怎么样的。为什么上帝用足足几乎半个创世纪的篇幅来讲雅各及其一家，这么浪费笔墨啊？不浪费，他带的就是像雅各的一批人，我们、你、我就是这样的。为什么艾瑞克长老那天讲到最后，他说：“我来跟大家告诉大家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我里面好坏好坏的，特别肮脏的。你们觉得是吗？看上去根本不是，但是他真知道他犯罪的本性就是这样的。”我们之所以没显明出来，是因为没有碰到这个环境。把你放在雅各那里，你跟他做法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千万不要觉得你不是，否则你就是3次不认主的彼得。彼得拍屁股跺脚，哎呀，这别人都会这样，我肯定不会的，啊，我死都可以的。最后他怎么样？3次不认主。耶稣就让他临到这个环境，显明给他看。所以我们在苦难里哈，最重要的是，你要看见神借着苦难显明你的罪性到底是在哪里。若这个没有看见，这苦就白吃了。你说雅各吃到这里已经，我稍微数数已经第6个事情了，还没有醒过来。为什么吃苦吃了快100年，90年的苦吃下来，又少又苦啊，这个日子不少的，只是他因为一直在吃苦，他觉得很少。为什么他不醒啊？他这个苦难他白吃了。神在别的耳朵边摇铃，摇完以后呢，他日子照样过，他觉得自己没问题，下次还是这么干。雅各就是这样啊，用的又是这个方法。我们看神的道是什么？安全是谁在照看呢？安全是神在照看的，是不是？这还是一个故事的延续，就是前面有二军兵，有马哈念，对不对？神的照看是一直延续到这个时候。二军兵在不在？肯定在。是你不要看二军兵哈，神的一个使者出去啊，能杀一个晚上能杀多少人？185000人。列王记记不记得？记不记得那个故事？亚述人的185000人一个晚上全部死光了，就一个使者。神的灭命天使一个晚上能把埃及所有的长子全部杀光啊。神的两个军兵还不够啊？还不够吗？需要雅各3番5次的用计谋，需要3番5次的用骗术。他在给他哥哥前面俯伏在地，这就是骗他呀。其实雅各不是这样的心，雅各吓得要死啊，是不是？雅各又在骗他哥哥。他要是诚实就说什么，哥哥我害怕你杀我，你能原谅我吗？对不对？是不是？这叫诚实，对不对？他就去，他走在最前面，所有的孩子并排走在最后面，这是最合理的，对不对？他走在最前面说什么？你能不能原谅我？我做错了，我交在你的手里，你能不能原谅我？对不对？我们都读过腓利门书，对吧？那个奴隶是怎么样的？拿着信就回去了。腓利门可能杀了他的，他是逃奴啊，他不怕死吗？得着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失丧生命的就得着生命。你相信你的神不会这样， 雅各呢到这个时候手上的力气还在，所以他还是抱着电线杆子啊。那用人的办法来保证安全啊，未来就埋下了兄弟相争相残的祸根。这个兄弟是什么？他的儿子们。为什么？因为经历这么一件事情以后，你觉得走在前面那几个哥哥会怎么想啊？
爸爸不爱我。
啊，会怎么想？会怎么想？这个是不是跟利百加说，咒诅归我，你只管骗去吧？是不是一个道理？啊，雅各说的跟做的有意义吗？没有意义。雅各不管再怎么说，这件事情做出来，未来十二个兄弟肯定相残的，对不对？他都怕成这样了，你觉得儿子们会不怕吗？他都不相信二军兵，你觉得儿子们会相信吗？不会相信的。所以我们要，我们常常说，我们怎么教导孩子？你信他就信，你改他就改，你做他就做，就这么教导。其他一切都没用。雅各我相信他也会教导，他也会讲神的道的，最后他的儿子们是看他怎么做的，他怎么行出来的来做的。所以这是第六个这个故事啊。第七个故事34章，第七个故事34章，底拿受辱哈，整个34章底拿受辱。那我就不读了哈，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这故事呢简单讲就是他们呢度过了那个危机啊，骗了以扫以后，以扫说以扫其实已经原谅他了。最有意思的是上帝其实已经在以扫心里做了工，以扫根本没想追究。然后呢以扫就邀请他回去跟以扫同住去西尔山，雅各又骗他哥哥，是骗他哥哥是不是啊，说哎呀你先走，我这个人我们这个孩子都太小，牛羊又在这个哺乳期啊，这个我走得慢，你先走，又骗了哥。所以以扫回去啊，发现雅各没跟上来啊，第一反应是什么？
随便的。
对，20年了，还是那个老样子，是不是？你知道吗？我们常常会有人说，你怎么信主20年还是那个样子啊？说的就是我们呢，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不要说这个创世纪。讲的就是基督徒啊，我们信主20年还是这个样子。以扫外邦人，对不对？还是基督徒呢，还要神的祝福的，20年还是这样，还骗我，前面就骗我，我怎么20年还这么单纯呢？还被他骗，知道吗？所以我来告诉大家，我们什么时候真的能活出神的生命啊？就是松手的时候。松手的时候你能活出来，不松手的时候外人给你看看你啊，他看不见你里面那个种子，他只能看见你外面结的果子，你结不出果子，你就是叶子，根本你有叶子就跟别的树是一样的。你知道上帝为什么老是用果树来比方、你看那高大的松树，上帝总用这些来比作那些西顿那些国家，为什么？那这果子不能吃啊，那个云杉这种树都长得高，它只能用来造屋子啊，那些矮小的都是苹果树葡萄树啊都好吃。所以呢你只有果子结出来了你才知道这是什么树嘛。你光看叶子哪个树的叶子可以吃啊？所以上帝耶稣为什么咒诅那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因为你不结果子这个树就没有意义，上帝就不用让你存在了。所以一个基督徒若不结果子呢，哎呀有一点点问题的，就是你们不去别人吃不到呢，就是你知道吗？你看来看去就法利赛人就是看来看去全叶子，枝繁叶茂，没有果子。果子是什么？给别人吃的。就以扫能不能什么能吃到果子呢？雅各不骗他了，真心相待了，第一个果子就吃到了，他感受到了真诚啊。什么叫果子？圣灵的九个果子，以弗所书啊，加拉太说以弗所书，对吧？加拉太书，对吧？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是什么？一个个吃嘛，对不对？看你有忍耐，看你有恩慈，看你有信实，这不就吃到了吗？把你都不吃到，看见的都是叶子，他怎么能知道你里面那个根的那个种子就是这棵树呢？我看见叶子，我可以说你是这个是从来不结果子的。 是一棵不结果子的树，那你没法说我是神的孩子啊，是吧？所以雅各在这个里面其实真的没给神做一个好的见证啊。这以扫回去心里是窝窝囊囊，吃了个苍蝇啊。所以到34章的时候呢，以扫这一页就接过去了。你会发现雅各一天都没有消停啊，日子过得苦啊。他觉得这20年好不容易最大的担心是什么？以扫这一夜过去了，好休息一下了吧？孩子们的问题出来了。雅各的一生是不是像我们的一生？
嗯。
啊，读书好好读，读好觉得找到好工作就好了。哎呀，找到工作好了，哎，有个好的婚姻就好了，哎，嫁个好老公，娶个好老婆就好。哎呀，有个孩子就好，孩子长大就好了。有哪一个你能省心的？我来问大家，为什么不能省心？就是因为雅各的原因。底拿受辱就是什么？孩子们开始大了，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女儿跑出去被人欺负了。我们原来解释过这个原因，他跑出去的原因完全怪他自己，他非要去跟当地的女子交往，神其实已经教导过了，啊，这就像什么呢？我今天跑去酒吧，我能不能点杯牛奶喝啊？我半夜我去downtown的酒吧，你觉得我能不能说，哎，我就是来喝水的，我来看看你们的，可不可以啊？不可以的。你跟什么人在一起，你就做什么人嘛。
对。
对不对？你贪恋这个世界，你跟这个事件其实就是世界啊。我们原来这些经文我们全详解过的，事件就是世界。世界是什么样的人，你去跟这些人玩，你最后就是变成他们。我们都反复讲过这个道理。我是一个不会撒谎的人，我跟一群会撒谎的人，一定不是我把他们感动，他们觉得撒谎太悖逆了，最后大家都不撒谎，而是什么啊？3个月之后我也学会撒谎。一定是这个结果，甚至更早啊！所以他女儿跑到那里去，第一，雅各是疏于管教；第二呢，他的女儿就贪恋世界；最后呢，他的儿子们更狠啊！就是因为这么一小一个事情啊，当然也不小了。咱们在人看来是不小，在神看来也不小，很大一个罪。但神在该隐的时候就告诉大家啊：凡杀该隐的，必遭报7倍。审判在主啊，这是不一样。我不知道雅各是怎么教导这些孩子的，这些道理呢，孩子们都不懂。审判在主的道理啊，这个不是需要特别多的篇幅才讲得明白的。该隐的故事，我相信亚伯拉罕是知道的，不讲的，没有的。到这里什么事件？是。玷污了这个底拿是不好。雅各的两个儿子利未和西缅就诓别人说，你们受割礼吧，受割礼我们才能结亲呢。行了割礼以后，一个城的人都杀光了。这里面的凶残暴虐诡诈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啊？用一个词可以讲得比较贴切，令人发指。大家不要小看这些事啊！你不要想一想，假设今天有个报纸登出来，说有一个镇的人一夜之间全被杀光了，你脑子里想象的是什么？
杀人狂魔。
对，这个杀人狂魔，你知道吗？这个人你是不敢去见的，你敢接近他吗？这个不是说在战场上，不是钢锯岭那种战场上，这是一晚上，这就像什么？是你在酒吧里，别人把你脑袋打碎。汤流血，你上来把他一家门都杀光了，有没有这样的情形？那这样的人你会敢去接近他吗？你不敢去接近他。雅各的儿子们都已经到这个地步了，你可以想象这个一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啊。所以在这里反映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西缅和利未比雅各更为狡诈和凶残。所以教导孩子不是看我们说了什么，而是看我们怎么做的。而且呢，雅各我相信他这个什么审判在主这种教导啊，要原谅人这种教导啊，他老早跟他的孩子们说。问题是他不是这么做的，他的孩子们就比他更凶。 啊，我们再继续往下第八个故事。第八个故事我们看37章3节。这时候呢就到了约瑟了，37章3节。以色列就是雅各哈，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我们原来解过这一节哈，这是也是特别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彩衣啊。雅各哈，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爱孩子？用世界的方法来爱孩子。雅各又是一个事情过去了，我们都看见啊，雅各一开始担心的最大的那个头疼的是什么？以扫。上帝一直祝福他，对不对？上帝的祝福那条线是始终没离开他的。以扫的事安全过去了，事件这个惹了一大麻烦啊！雅各吓得要死，一家子赶紧跑。上帝让周围城的人都什么惊惧、害怕，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听说一个镇的人都杀光了，以为来了一个巨人，吓死了，让他们从容的、没有受追杀逼迫的跑出去了。谁的恩典呢？神的恩典。雅各看见了吗？没看见，他还是这样的。他以为这个事情过去了，他好过几年舒心日子了，他好好的爱他最喜欢的约瑟了。这个时候呢，拉结已经因为难产死了，他的唯一的指望就是约瑟了。他太喜欢这个孩子了。我们有没有这个情形？有的。你有一个太喜欢的孩子，你就开始用你的方法爱他了。这个方法呢，就是给他做了一件彩衣。我们都知道圣经出现彩衣的时候都是很糟糕的时候。第二次还有一次出现彩衣，就是他玛，就是大卫的女儿啊，他的哥哥叫什么？叫亚沙龙啊，另外的哥哥叫暗嫩。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哈。就是因为暗嫩玷污了他玛，最后亚沙龙把暗嫩给杀了。雅各不知道什么叫圣洁吗？他知道的。如果你有12个孩子，其他穿的全是亚麻衣服，一个穿彩衣，你觉得这个合适吗？不合适的，不合适的。如果你知道彩衣就是属世界的，你把这个彩衣给你孩子合适吗？不合适的。最后我们都知道他玛穿着彩衣，撕裂彩衣，头上蒙着灰，就从暗嫩那出来。如果他玛那天，我们原来都解过，如果他玛那天穿的是一个圣洁的白衣，暗嫩没准就不动手了。我来告诉大家，所以神的道啊，从来都是对的。我们都听过这种故事，一个小孩被绑架了，塞在后盖箱里，他就一直唱圣诗，直到那个开车的那个人实在受不了了，把他给放了，知道吗？这是真实的事情啊！他就一直唱圣诗，你可以一直唱奇异恩典。为什么？因为神造我们，即使没有得救，里面有良心的。律法无非是写下来的良心，我们每个人都有律法，我们的律法就是神用指头写在我们良心上的。看见的律法是神用指头写在石板上的，看不见的律法是神用指头写在我们良心上的。每个人都知道，你生下来就知道撒谎是不对的，谁都知道杀人是不对的，所以谁都明白。所以这个时候雅各他是清楚的，他不知道该怎么教导孩子吗？他知道，但是他依然是用他人的方法，用罪的方法。他太想念拉结了，明白吗？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个目的的时候，我只能用什么词来形容？心痛。就他要的那样东西呢，都不能说不对。他要神的祝福能不对吗？他喜爱拉结，想娶他，不对吗？他想好好的过这个家的日子，不对吗？他想好好的爱他的孩子，不对吗？他想躲掉这个以扫的追杀，不对吗？全都对，但是没有一个方法是对的。这个就是很糟糕了啊，就是很悲哀了。所以我以前常用一个比方，我们想要的东西好比这杯水，我想喝，对不对？对的。地上的宗教告诉你啊，有的时候会告诉你说这个是虚空的，是假的， 都是空的，所以呢你要把这个放下走了，这叫出家。上帝告诉你什么？是虚空的吗？是的。原因是什么？你里面有十只苍蝇，你现在把它交给上帝，他会做一件什么事？他把它洁净了再还给你。所以上帝永远不会要我们的以撒。亚伯拉罕献以撒献了吗？最后没有献，他要的是我们的心。你想要拉结，最后留不住拉结，拉结难缠死了。你想要约瑟，最后约瑟被卖了。你想要神的祝福，最后被人追杀。你用自己的方法想留的东西都留不住，你交给神，他洁净了还给你，就永永远远的是你的了。所以这就是雅各一生啊，上帝花那么多笔墨想要告诉我们的真理啊，是我们最神圣的基督徒最宝贵的真理。对得救的人最需要的就是什么？就是救恩啊。对神圣的基督徒最宝贵的真理，其实是我至少我现在看见啊，是雅各的这个故事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我们再看哈，那其实我总结一下，就是彩衣的这个故事呢，就是用世界的方法来爱孩子啊，孩子们会贪恋世界，彼此仇恨啊。雅各认为彩衣好，孩子就会认为彩衣好。雅各认为爱约瑟就要特别对他好，一个弟兄可以对另一个弟兄如此，但一个父亲必须用神的道来教养孩子，满足公义的要求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去明白，两条完全不同的路，它会带来两个不同的结果。我们可以做选择，但是我们不能选择以后的结果。选择以后的结果在我们选择的那一刻就已经定了。一个老父亲在门口对孩子说，你不能跟流氓跑出去，你出去就一定变流氓。孩子有两个选择，回来和出去，这个选择是他的自由，但他选完以后，很多年以后的结果就不是他的自由了。他选择回来，他就得着了祝福，他选择出去就一定会得着罪的后果。他可以做选择，但是不能选择他做完决定以后的后果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神的真理，因为神的道永远都是一个律。你可以选择不相信万有引力，从六楼跳下去，在这之前你有自由，做完决定以后就没有自由了，你跳下去就死了，就已经死了。我们最后一个故事啊，43章的11节，43章的11节到12节，他们的父亲啊，以色列说，若必须如此，你们就当这样行，可以将这地土产中最好的乳香、蜂蜜、香料、墨药、匪子、杏仁都取一点收在器具里，带下去送给那人做礼物，又要手里加倍的带银子，并将归还在你们口袋内的银子人带在手里，那或者是错了。这个故事的背景是什么啊？约瑟已经做宰相了，所有的孩子们已经去买过一次粮了，然后呢回来的时候把西缅留在那被扣下来了，第二次又粮食不够了，又要去买粮，因为约瑟讲过你们必须把便雅悯带来，对吧？都记得对不对？最后雅各呢实在不肯让便雅悯去，没办法，必须要松手的时候讲了这段话。你从这段话里你看见雅各的影子还是一样的。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如果姨嫂在雅各身边啊，说你130岁了还是老样子，是不是？姨嫂有发言权的，因为姨嫂太了解他了。还是这样的，他还在算计送礼，对不对？还在算计多带银子。如果送礼能带来平安，那你为什么需要神呢？雅各就不想一想呢？他到那一天他依然是相信自己的力量。这么长时间，这时候雅各已经快要认识约瑟了哈，所以他到这个时刻是雅各心里苏醒之前的最后一次圣经显明他还是老我罪性的这个例子啊。这九个故事讲下来，你会看见雅各的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他相信什么？他相信 他认为自己是相信的，但是呢，其实他更愿意信靠的是自己的力量，他相信的是自己看得见的、能掌控的、想得明白的。对于看不见的、不能控制的、想不明白的事呢，他不愿意松手交给主，不愿意交给父。所以这样的信心里啊，雅各就经历了又少又苦的一生。所以这样的一个回顾啊，我们今天其实只是想告诉大家一个最终的结论，就是我们要什么样的信心呢？啊，这是我们要做的选择。啊，这个选择呢，不是说救恩的选择，救恩的选择是我们已经得救了，你相信自己个 sinner， 我们已经反复讲过很多遍了。他替你死在耶稣替你死在石架上，然后他复活了，你接受他到你心里，你就得赦免。完了之后，成圣的信心就是个信心，就是安全带松手的信心，不要再抱住电线杆了。你松手的时候，你就尝到了神真实用安全带拖住你的恩典。好，我们今天继续往下这个查47章哈。11节到12节，创世纪47章的11节到12节。啊，我再稍微再补充一点啊，就是我们在松手的过程当中是很难的，我自己也是一样的。有的时候，哎呀，这个环境的苦难啊，会大到一个程度呢，你会害怕的。人在害怕里呢，就会做不好的事情啊，因为新约说，我们是一生因怕死做罪的奴仆啊。然后人会在情绪里做不好的事情，这个时候呢，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没有更好的办法，就是读经、祷告、弟兄姊妹彼此的团契，就常常的彼此扶持。为什么上帝要在地上放一个神的家？就他知道呢，我们一个人走不下来这个路。就是上帝希望我们是彼此扶着走的。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同时碰到一样的事情。就你现在可能不是最艰难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为那个正在灵里最艰难的人去祷告，安慰他，鼓励他，扶助他啊，让他跨过这个最难的时刻啊。我知道没有办法，因为这个就是咬牙松手的过程。啊，有的时候我实在碰到很难的事情的时候，我只能去想天上我们最终那个荣耀，就是就像我们昨天唱那首圣诗啊，我们敬拜的时候我特别感动啊，就是唱那个哈利路亚，最后，因为我们到最后在天上就是这样的，没有罪，没有眼泪，没有狡诈，我们一起唱诗敬拜主啊，非常美好。我们常常憧憬那个时刻，所以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会说啊，他说就是我们这已经得赎的啊，也是在忍耐等候啊。他说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相比那极重极大永恒无比的荣耀，这显得又算什么呢？所以神没有应许我们说没有苦难啊。那这个如果谁说没有苦难，他的神学有问题啊，他没有这么说，但是呢，他告诉我们，一定对我们有益处，而且他说呢，我已经胜了世界，你里面会有平安的，我已经在地上安排了教会，啊，你会有陪伴的，我已经留下了这本书，你会有力量的，我已经给你祷告的权柄，你会有帮助的，所以不要怕，不要担心。啊，我不是说这个容易，啊，说容易就是瞎说，神明天就让我临到更难的，啊，不会啊，这是我在血气里说的，神不是这么带领的啊，不容易。以斯帖去见王，怕不怕？怕的。为什么怕？因为王如果杖不伸给他，他就死了，当场就死了。他为什么说死就死吧？因为他相信他的神。你不知道，因为 没有王的命令，王后去见王，王必须要把杖伸给他，这叫赦免了，就来可以上来。如果王不伸杖，当场就杀掉。他敢于去见王，就把自己的生命交出去了，不容易的，不容易的。我们每一次啊，我看雅各啊，我们不能说我们就批评雅各，批评的很开心啊。雅各不好，不这个不容易的。雅各这些没有一次是容易，以扫要杀他，你说怕不怕嘛？肯定怕的嘛，对不对？那后面所有这些事情，哪一个我们不是一样要面对？所以不要怕，相信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的，我们就一定能熬过去，见到荣耀的那一刻啊！我们今天还有一点时间，可以把十一、十二节解完哈。那我帮大家读一下很短一段经文。约瑟遵着法老的命，把埃及国最好的地，就是兰塞境内的地，给他父亲和弟兄居住作为产业。约瑟用粮食奉养他父亲和他弟兄，并他父亲全家的眷属，都是照各家的人口奉养他们。那这里的两段经文呢，讲了两个事实哈。第一呢，就是我们要解的这个一句话呢，就是按各家的人口奉养他们。这里是个什么原则呢？就是神总是按我们的需要奉养我们，供养我们。所以呢，我们要看神的供应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我们既不能往左偏，不能往右偏。往左偏呢，就是呢，神就是要你吃苦，不给你供应啊。这种神学是有很大问题的，他是以苦为乐的。我讲的这个都不是说不会碰到的，事实上过去2000年里面这种神学都出来过的，甚至在欧洲都有这种神拿着鞭子抽自己的啊，这个都是经历过。这种绝对不是神的旨意，神绝对不要他的一个孩子饿肚子的，除非你自己要进食，而且进食是因为你要横切的祷告，你都不想去吃东西，对吧？比方说我很哀伤，我真的恳切的求主的时候，你有心思去吃东西吗？你不会的嘛，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自己选择的结果。当你想吃的时候，神是不会让你饿着的。所以按照各家的人口奉养我们，这句经文呢讲的第一个，神一定是足足的供应我们。第二个往右边偏是什么呢？我想要什么神都会给我啊，这个就大麻烦了哈。这个现在有一类的神学是说，哎，你就跟神求就好了，他都会给你的。不对的，神不会多给的，多给对你没好处。一个最好的例子哈，就是新约五饼二鱼都听过，对不对？五饼二鱼就是当天神讲完一天道，发现大家哦，这么多人在这里，散到各村子买吃的也不够，就怜悯他们，就行了一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当天吃完剩下多少？12个篮子，5000个男人加上妇女儿童，估计得上万人在这儿。5000个篮子剩下的多吗？很精准啊，对不对？神多给我们的就是12篮子。现在知道12篮子的意思了吗？这就是神多给我们的，就那部分。你神再多给你啊，比如说多了什么12卡车，我来告诉你，你就陷到网罗里去了，你会很大的贪婪。大家能体会这意思？神不是说不给你，有没有人不吃饱？没吃饱，没有的。当场有没有大胃王？有的，这个胃大的啊，这个以前做力气活的，当天坐在那，他一个人就吃了20张饼，可不可以啊？可以的，上帝不会嫌你吃的多的，啊，我的饭量不大啊，所以呢，上帝给我的，我吃了就够了。上帝呢，可能另外一个弟兄他饭量很大，他吃了也够了。这个原则在哪里呢？讲的最清楚呢，降玛纳的时候啊，我们来读一下啊，出埃及记16章14节。出埃及记16章14节。
119页。
出埃及记16章14节，露水上升之后，不料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以色列人看见，不 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呢？摩西对他们说，这就是耶和华赐给你们的食物，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好，重要的来了哈，你们要按着个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美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极致用俄美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个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所以神的原则就是这句经文，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所以不是我们人觉得好像大家要平分啊，你五个饼我也五个饼，其实我的饭量就是两个饼，你的饭量是十个饼，那也一人五个饼。这是人的自以为义的打引号的公平，神的公平是什么？都会给你，到一个什么程度？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就是你不会饿着肚子，但是呢也不会让你什么多出来很多啊，人就会贪婪。大家知道吗？就是贪爱银子的不以得银子为知足啊，贪爱丰富的不以得利益为知足，就是这个道理。就是我们知道神爱我们呢，既体现在给我们充分的供应，也体现在不让我们陷到灵里的试探和罪行当中啊。这是第一个，神爱我们所需的供应我们。啊，我们回到原来的那个经文啊，创世纪47章。那47章11节和12节还讲的第二个，第一个就是神供养我们的原则哈。那第二个教导我们的点在哪呢？让我们每天倚靠神而不是自己。所以这个和玛纳的道理是一样的。因为上帝是在兰塞境内让他们牧羊的，对不对？牧羊是所有的行当里面啊最最需要依靠神的。我们上次已经解过这个原因了啊，最最需要依靠神，是每天需要依靠神的。因为今天在这把草吃完了，明天赶到哪去都不知道。今天刚刚打死一只狼，你明天会不会来一只熊，你是不知道的，你不能保证的啊，你是每天都是需要依靠神的啊。所以牧羊就是神喜悦我们的心，就是玛纳是一个礼拜降一次吗？是天天降一次，直到礼拜五的时候降两天，加礼拜六一天，礼拜六是安息日。所以上帝告诉我们什么？你们也是一样的，每天的忧虑一天当就够了，是不是一样的？新旧约是一样的，你们的难处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因为你明天的事情如何你真的不知道。雅各书说什么？我们就像天边的云彩，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啊！你们说今天做这个到这个城去，明天到那里去做生意，但是你们当求我们的主，说主若愿意，我可以做这个做那个，对不对？你看我们的长老有时候讲说我们下周怎么怎么样，还加一个什么 Lord willing， 主许可的话我们下周做什么什么。他潜台词什么？没准这个过程当中主就来了，或者他已经死了，完全可能吧，对不对？我怎么保证我明天还活着呢？我能100%保证吗？不能保证的，对吧？啊，地震来的时候每个人都还是照常吃喝嫁娶的嘛，又耕种又盖造的嘛，对不对？有哪一个能预测地震呢？没有的。所以我们都很明白的知道，上帝让我们这么过呢，是对我们特别大的恩典。你知道是什么吗？我们要避免罗德妻子的下场。我们的心若还是在世界里面，当审判来临的时候，我们就会回头。我说不行啊，我那个存折还没拿，我赶紧去拿一下，一进去房子就塌了。会不会？会不会？会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的行为就是怎么样的。所以上帝要的是我们的心呢，他说你不要担心，他不会不供应你，他一定供应你，而且还会多12个篮子。所以12篮子就是神的祝福，充充满满，丰丰富富，够我用的，就是这个意思。他知道你小心，多给你一点，但是呢他 还告诉你，你不要倚靠这样东西啊。所以他在路加福音十二章说，那个财主说，我要盖更大的仓房，说灵魂啊，你可以吃喝快乐吧。然后上帝说，今夜就取了你的灵魂，你所积存的要留给谁呢？他为什么这么说？他想告诉我们，你积存的这些东西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圣经比喻钱财的时候从来都是用一个比方，如鹰飞走了，对，它会长钱财的，钱财会长翅膀的，就如鹰飞走了，就是你根本没有办法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你就看好今天的难处就够了，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对神对我们特别大的恩典。如果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会回头去拿存折吗？不会。我会回头去看一下索多玛怎么样？不会。罗德的妻子为什么回头看索多玛？舍不得，舍不得。索多玛还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呢，日子还蛮好过的，怎么就走了？娱乐也没了，电视也没得看了，酒吧也没得去了，不舍得。所以不是说上帝很苛刻，上帝用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他要的是我们的心，只要你的心还回头，最后是救不回来的。上帝只是，所以旧约全都是个影像啊，实体都是新约啊，所以罗德的妻子是个鲜明的影像啊。那最后一点啊，是今天就是我们从这个上帝带着这个雅各一家在在那个歌山地的这个放羊的例子里面出来，告诉我们什么？就是避免贪婪和恐惧，就是我们看按着神的供应去活哈，是很大程度的让我们避免了两个特别深的敌人，就是贪婪和恐惧。人因为惧怕会犯罪，贪婪呢，圣经里直接讲就叫什么？贪婪就是拜偶像，对不对？贪财就是拜偶像，这个提摩太前书里面讲。那人的反应却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出埃及记的十六章的十九节。我们把那个故事讲完，今天就结束了哈。我们那个玛纳的故事讲了一半，刚才只讲了神的话，没看人的反应啊。出埃及记十六章十九二十节，摩西对他们说，所收的不许什么人留到早晨，然而他们不听摩西的话，内中有留到早晨的就生虫变臭了，摩西便向他们发怒。我们的人的反应永远都是这样，是什么？不相信神的话，就像雅各一样，相信自己，虽然我知道上帝会祝福我，但是呢，好像银行的存款更让我放心一点。这是我们很真实的反应，我们要很深切的认识到，这个是信心小的表现，这个是抱着电线杆没松手的表现啊，这个会带来的后果就是又少又苦，就是雅各的又少又苦，我们会吃苦头。我盼望不吃苦头啊，就我们得救是一回事，我们相信我们是个罪人啊，那我们雅各，我们主要是在查这个成圣过程当中。对过程经历啊，所以信心就是什么？就是相信神的话，并且按照神的话去行。不是脑子里的相信，不是影子的相信，是你接到心里去，你愿意改变你自己，按照他的话做出来。我们有的时候呢，会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我相信他的话，然后我接进脑子里，我再教导给别人。完了，我自己是另外其他做的，这是要非常警惕的。我自己常常警告自己啊，我祷告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做这种人。你别领受了神的道，你作为一个器皿给出去，完了你活出来的是另外一副样子，那就是什么？别人都得救了，你就失丧了。哎呀，好可惜的，好可惜
的。
所以我盼望我们真的是相信神的话，你就一定能对付这贪婪与恐惧，因为你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一天的玛纳一天收，贪婪与恐惧就在你里面扎不了根了。 你就真的得自由了，你在一切世界的虚荣浮华上面就得自由了，这是真正的自由。我们今天就查到这，我们下次继续47章的13到26节，大家可以回去读一下这个故事，这个是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啊。13到26节是一个独立的故事，讲那个约瑟把别人的地全部收回来的，有很多的争议啊。这其实里面也讲到了救恩和成圣啊。好，我们做个祷告。我们天上的父，谢谢您啊，我们知道，您真的盼望我们在雅各的故事里明白信心是如此的宝贵，您真的想让我们有真的信心，就是行出来的信心，就是不但愿意相信，更愿意让这个话来改变我啊，让这个话成为我的生命，让这个话成为我一生最重要的东西啊，我就会越来越有基督那圣洁的样式，你也就借着圣洁来祝福我们，供应我们，你就借着圣洁让我们真的一天的玛纳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让我们真的能够得着家庭的喜乐和平安，也真的能够看见我们所想要的孩子的成长，身体的健康。父啊，因为你说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的就加给我们了。父啊，谢谢您让我明白这样深刻的道理，也求您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和他们的亲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
们。
阿们。